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被主得着之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主来做见证传福音哈。那我觉得教会成长的时候，好像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这样过，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在很多的时期里面我们都传福音，可是从感恩节开始，然后到圣诞节，然后到这个元旦啊，然后又到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这个之间有许多的节期，让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朋友聚在一起，或是跟我们的亲人聚在一起。那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在那里传述主。所以呢，早上呢，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就有一个交通，主题就是传福音，就是传讲主耶稣。传福音就是传讲主耶稣。然后我们会说，哎，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到底传什么呢？传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说主耶稣是谁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题目来思想，说主耶稣基督是谁？主耶稣基督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常常就思想到，就是说我的老师他在任何的时刻，那他都会有一个负担来向别人来传福音。所以呢，每一次他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开头，他的开头是说什么呢？他会问他旁边的这个福音朋友，他会问他说，哎，朋友，世上的事你知道多少？世上的事你知道多少？按着我们所学的知识，然后他就会问他，十分之一够不够？这个人可能还会很前面，十分之一我认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全世上的事十分之一都被我认识，那我一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了，对不对？所以呢，可能不止十分之一，那可能再少一点，那可能一百吗？一百分之一吗？千分之一吗？万分之一吗？这世上的事我们到底认识多少？所以呢，他就从这样的一个开始，他就问他，既然你懂得那么的少啊，就是说你所知道的事可能只有千万分之一，这世上的事你懂得只有千万分之一，在你所懂得的千万分之一里面，如果你说没有神，那神呢，会不会在你存在在你不懂的那个些的事情里面？因为在你所认识的领域，你只是认识的那么少，可是在你不认识的领域里面还有那么多，神是不是在那里是你不认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呢，去认识这位神呢？所以早上我们说到主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说到神他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心想要认识神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有怎么样的计划，那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来认识他。其实我们要认识神，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啊。我们在不对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要认识神，我们就要选择被神的计划所安排，来到神的所在，他为我们安排认识他的地方来认识。那今天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常常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我认识他，那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认识他，一直停留到最开始我们经历主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大概是高二的时候，那我认识主。那认识主呢，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我参加一个聚会，那聚会那一天晚上有一个呼召，呼召的时候呢，他就说，愿意决志相信主的人啊，站起来。所以呢，我当场就站起来，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眼泪啊哗啦哗啦一直流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流，那眼泪一直流一直流。那就在众人为我祷告的时候，那我也自己开口祷告。那在那样一个时刻里面，我就觉得说，哎呀，主啊，我真是个罪人啊，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在认识到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的心呢就在那里一直流泪一直流泪。那当然在那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慢慢的追求主，那我发现呢，我要爱神，我要爱人，我要爱自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思想到原来神是爱我的，我也思想到我愿意让这个爱在我的里面，好让这个爱能够流露出去。可是呢，是不是我又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每一次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我就说到啊，我高二的时候我怎么样，我高二的时候怎么这样。可是呢，这二三十年过去了，你到现在生命道理有没有成长？主道理，你对主有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呢，在我们决志相信主之后，那我们还要借着主的话啊，继续来认识神。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能够在遇到别人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说得更清楚。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借着追求来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殷勤的读圣经，那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利器。因为如果我们不读主的话，有时候人家问我们，我们就解释不出来。可是当别人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说，你的问题答案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当你殷勤的读的时候，你一回答人的话，圣经拿出来，你就把神的话告诉他，你就知道，就是说原来神的话那么有功效。那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殷勤的基督徒，不要懒散。那早晨我们要从这样一件事情，耶稣是谁的一个引线，然后我们进入到传福音的事上。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到底耶稣是谁。那我先读路加福音第三章，那21节到23节给大家听。那在周报上如果有经文的话，或是你有带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到23节。那我先读给你大家来听。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然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讲到就是说耶稣受洗的时候，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他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呢，又讲到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是30岁，那依然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约瑟的儿子。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三章31节，路加福音第三章31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兰的儿子，买兰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我们跳到34节，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赫的儿子。那38节，我们跳到38节，我们继续读。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好像呢这一段的经文在述说那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第23章这里呢，他讲到就是说回到前面回到前面的那个 PowerPoint。那讲到就是说，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年纪约有30，依然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可是呢，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另外一段描述，却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呢，我们知道马太跟路加呢，他的写作方式不一样。马太呢，他写作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人，可是呢，路加呢，他写作的对象呢却是一般的群体，一般的群体。所以呢，马太呢，他在写作的时候呢，特别呢把主耶稣基督要成为君王这一件事情呢表露出来。那特别说到就是说，主耶稣做君王呢跟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可是路加呢，路加在那里要表明的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跟世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呢说到就说雅各生约瑟，可是约瑟是谁？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说约瑟是耶稣的父亲啊。可是呢，接下来继续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哪里来的？ 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呢特别就讲到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击伤仇敌的头，践踏仇敌的身。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表 或是说一个说明，把主耶稣基督带出来他最后的工作是怎么样。那从这一个经文里面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第三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路加却是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那主耶稣基督是约瑟的儿子，可是是从人来看的。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当然他们就自然而然的 认定就是说，因为约瑟是他的父亲，可是呢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路加又继续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两段的经文看到，我们说为什么约瑟的父亲在这里又说是雅各，马太福音说是雅各，而路加福音又说是西里。原来呢雅各呢是他的亲生的父亲，西里呢是他的岳父来的。所以呢是他是有两条线在这里，一个呢是遵循玛利亚这一方面，他母亲这方面一直上去，一个是遵循他的父亲这方面一直上去。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说，好像呢主耶稣基督那虽然不是约瑟所亲生的，可是呢约瑟呢他跟他自己这个父亲西里的关系是岳父的关系。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关系里面，他们觉得就是说虽然呢是靠着婚姻的关系进来的，可是呢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关系存在。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依然看来主耶稣基督好像是人的儿子，约瑟和玛利亚所生，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呢却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借由童女怀孕生子。那今天我们说既然是童女的话，任何女人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选定玛利亚呢？所以呢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他的作为，就是借着玛利亚和约瑟，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一直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之后，一直到约瑟跟玛利亚的身上，要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因此呢主耶稣我们的神特别选择了玛利亚，在他还没有结婚还是处女的时候，就借着圣灵怀孕生子。那这件事就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一直推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约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一直遵循上去的时候，从玛利亚这边他一直上去的时候，发现他的祖先有一位叫拿单的，他是大卫的儿子。可是呢从约瑟这边一直上去呢，他的祖先有一位叫所罗门，那是大卫所生的。其实呢拿单跟所罗门他们都是兄弟来的。所以在历代志上呢第三章第五节这里就说到，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单、所罗门，这四人是米利亚的女儿拔苏亚，也就是巴士巴所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呢大卫呢他和巴士巴在这里生下来四个儿子，可是呢借着其中两个儿子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一直就延续到玛利亚跟约瑟。很奇妙的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当主耶稣与大卫立约的时候，说到你的国位必定永远长存，那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大卫的家里面必有人永永远远的做君王。这件事情怎么实践呢？这件事情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实践。也就是说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永永远远为王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大卫家里一直传续下来的。所以呢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呢，神就为我们兴起了一位，这一位呢是那个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主耶稣基督按着神在大卫身上的应许，那也就能够来成就。所以在这个家谱里面，特别是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的家谱里面，其中有四个女人呢，好像呢他们的见证都是失败的见证，可是呢就是从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里面却能够带出基督的得胜。其中有一个她叫做塔玛士，塔玛士呢可能我们都知道，如果知道她的关系，就是说她因着呢他坚持要得到一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呢在他的家里面一定要为这个家生出 下一代来的时候他就乱伦，以至于呢他好像在一个被处死的光景里面，可是呢圣经上却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个有义的人，有义的人。另外一个女子叫做拉合士，好像呢这一个城呢也是要被毁灭的城，拉合呢却因为接待神的使者，接待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被毁灭的光景里面他就被得救。另外一个是路德士，他是摩押人来的，好像呢他们的民族是在一个被咒诅的里面，可是呢因着他愿意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他也被拯救。另外一个八示巴，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好像是一个要被撇弃的，因为大卫呢从他的先生乌利亚呢那生下所罗门，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说大卫啊从乌利亚的妻子。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描述，我们一听到都觉得说哎呀，圣经怎么这么写呢，把那么不光彩的事也要记载在这里呢，那为什么他不直接就写大卫从八示巴就生所罗门就好了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卫呢在那里犯了罪，可是因着神呢赦免他呢，所以呢特别借着他和八示巴所生的呢要成就神的心意，所以呢好像一个要被撇弃的，可是呢大卫呢却把他迎娶回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谱里面，我们 看到四个女人，好像都是一个是要被处死的，一个是要被毁灭的，一个是被咒诅的，一个是被撇弃的，可是呢神的心意在这样的一个人的家谱里面，我们却看到他要带出一位荣耀的君王来，今天借着童女玛利亚却把耶稣基督生下来。所以呢这里我们是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因为我们如果清楚的明白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啊对人讲述的更加的清楚。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亚伯拉罕之约，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的时候特别讲到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呢这一段的家谱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呢就非常的相似，一个是往前推，一个是往下发展，一个是说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那另外一个是说雅各是犹大，雅各生犹大和其他的弟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马太跟路加在这里呢就是完全的吻合，说到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开始有一个后裔要来成就神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应许。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呢？神应许呢要从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大国，给他祝福，他的子孙要如海边的沙一样多。那这件事情怎么样来成就呢？这件事情也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成就。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马太呢他就讲到一个源头呢，就是要以色列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主耶稣基督呢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与谁有关呢？是与以色列人有关的。所以今天不论是在以色列也好，在外邦也好，那我们呢都是跟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个大段就是说依神看来呢他是神的爱子，依神看来他是神的爱子。今天我们说耶稣是谁，依人看他是人的儿子。常常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认识主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会说是的他是人的儿子，可是呢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更进一步认识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的时候，最后就讲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亚当呢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就是说神呢创造了人，是把那样的一个计划给我们看，神当初创造人的源头的时候是创造了亚当，可是呢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创造是要人像他的儿子一样，像 儿子一样。所以在我们的身份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离我们很远。可是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都知道原来我们都有儿女的身份，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亚当呢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人，他的心意呢是要人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看到，就是说当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到22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受洗的那一刹那，主耶稣受洗的那一刹那，就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一面呢圣灵的工作降在主耶稣的身上，一面呢天上父神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我们看到神他那三位的一个工作在这里呢却那么的紧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在整个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谈到，所以在马太福音也有谈到，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谈到，也是同样一句话，就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约翰福音呢更说到，就是说约翰他来做见证，施洗约翰特别借着圣灵降临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就证明了这是神的儿子，神所喜悦的啊。所以呢，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说我看见了，施洗约翰就说我看见了，那这就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神自己说明，借由圣灵的证明，那主耶稣基督是他的爱子，他不是从人生的，那他的出生呢是不是带着罪的，他的出生呢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好叫他能够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样的这里的时候，就说耶稣是谁？耶稣基督依人看他是人的儿子，可是呢在神的眼目里面呢却是他的爱子。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主耶稣基督跟我们都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宗教离我那么远，这位神离我那么远。可是在我们认识到他之后，好像我刚刚说我在高二的时候认识了主，我的里面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可是呢慢慢慢慢的经历到我当兵的时候，我知道哎呀，原来这位神与我有关系。那我就记得有一当兵有一个早上，那我就是要负责煮大家的饭菜，所以呢煮饭菜的时候呢，我就到那个厨房去，很早大概3-4点就到厨房去预备，预备完了所有的事情，那就休息。那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这个我们说同梯的同这个一起当兵的，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那坐在那里的时候，蹲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走过来，他就指着我，哎，我看你很有关系哦。那我就想说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啊，你很有关系，你很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说在台湾就是当兵都是靠关系，如果你关系越好的话，可能呢下部队之后你分发的就会那个单位就会越好。可是呢我越思想就说，诶，他说的话也蛮对的，我是蛮有关系的。照人讲呢，我的父亲呢是牧师啊，那可能也没什么关系，这个跟这个当兵也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会来替我说情让我到更好的单位，也不会来替我说情让我更轻松一点。可是呢我一想到说，诶，你说的没错，我有关系，我的关系是属天的关系，神跟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一想到这个就说，你说对了，神是我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当兵最前面几个日真的好辛苦，可是呢里面充满了感恩。所以呢就因着这样子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里面有一个满怀感恩的心，所以那个很苦的日子你知道吗，越变越轻松，越变越轻松。当然我在这里不讲那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这是主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那所以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跟主呢一定要有这个关系，当我们跟主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传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出来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说到，这个福音呢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呢，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多的经历，可是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所生的，他为人死。那你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人死，那跟我有怎么样呢？那为我们死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显明出他爱我们的大爱。好，他为我们死，显明出他的为，显明他爱我们的那个大爱。因在我们有罪，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呢，这里呢却又说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为人来活，显明呢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信靠这个福音的人也有相同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借着这个大能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在我们身上一个面对死亡的光景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呢，每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传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理说是从死里复活的。好，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下一段。有没有一杯水？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哈，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我请弟兄姊妹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好，一起来读。读到第六节。所以呢，在保罗的身上，那他有一个职分，他就是蒙召哈，那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呢，他有了这样的职分之后呢，他就在万国之中叫人能够来信服真道。那这里说到，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一面我们看到有人传福音给我们，一面呢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服这样的真道，我们也成为蒙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也要去到万国的里面去使人能够信服这样的真道。所以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接触到什么样的人，那我们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32到39节的时候，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也把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呢，就再一次的保罗呢，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就说那个应许呢一定要应验，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在诗篇第二篇又说到，就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要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很重要。在整个福音的信息里面，我们一定要谈到主耶稣基督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神叫他不见朽坏。可是呢，今天信他的人同样也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也叫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使我们呢也能够有一天能够永永远远的与他活同活的哈。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就说唯独呢神所复活的，他不会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晓得，赦罪的道是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称为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叫我们，我们一定要晓得。晓得什么呢？晓得就说赦罪的道理从这个人传给我们。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另外一件事情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因为信靠这个人，我们被称为义。好像呢，以前呢，我们犯罪都无所谓，可是呢，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脱罪，我们愿意靠着主过一个新的生活，以至于呢，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好像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可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却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我原来的生命，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与罪远离。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就胜过我们那样一个罪性。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可是呢，我们另一方面提到，我们又是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永远生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叫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罪性。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在福音的核心信息里面就讲到，就是说神爱罪人，主就信神。那这个是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这几点呢一定要跟别人来提到。除了我们跟别人做见证之外，我们还要提到这几件事情。为什么呢？你要提到神，你要提到神的爱，你要提到人的罪，你要提到人的罪会带来死这样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主因为爱我们呢，所以他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啊，主来做什么呢？来救我们。救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可以相信他。相信他怎么样呢？在我们里面也会有一个永活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有一个永活的生命，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到底我们传福音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亲人。今天呢，传福音呢，就是谈论神的儿子，叫人能够信他。谈论神的儿子，叫人能够信他。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场合之下，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如果你说聊聊天算不算传福音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聊天的时候没有谈到主耶稣基督，没有让他来相信神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一段的聊天还不算传福音。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聊天里面，在我们的谈话里面，把主耶稣基督带进去的时候，按照我们能的方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比较能够传福音的方法去传的时候呢，你相信圣灵就在那里工作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些单章福音的四律，我们可以在那里传福音。也有一个小册子叫福音桥，我们用这些材料来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有一个福音图，这个是我的老师他教我有一个福音图，很清楚的就在我的思想里面，很深刻的就刻在那里。所以每一次要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按照那个图的画面慢慢慢慢就把福音传给人。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里面我们的旁边都要有许多的材料在那里，好像我们一碰到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见证，好像我们一碰到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基督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做事。圣灵做事的时候呢，让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称神为父。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愿意称神为父的时候，你知道 他已经接受了福音，他认耶稣基督为主，他知道主是拯救他的主，那主是他生命的主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福音已经传递给他了。如果我们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已经得救了，就借着我们在那里谈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说他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问说主耶稣基督现在住在哪里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回答你说主耶稣基督现在住在我的心里，这个人就是得救的，这个人这就是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让这些人能够来信主。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会发生。我们在把主耶稣基督带给别人的时候，这个人呢跟神和好了，这个人呢也跟人和好了，这个人呢也跟自己和好了，这个人也跟世上的所有的万物和好了。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会发现他不但是爱神的，他爱神他也爱人，他爱人呢他也爱自己，他爱自己呢他也爱世上的万物。所以呢，就整个的情形来讲，当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人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你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里面，他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碰到我们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去做的时候，那个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啊，原来传福音有那么大的喜乐。因为我们讲半天，可能跟别人争辩了半天，别人还是不信。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呢，不断的读主的话，按着主的话来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呢，主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不在于讲解我的经历怎么样，而是要讲解主耶稣基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呢，这样一直传一直传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侍奉主，能够追求主，以至于呢，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别人能够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的时候，讲到就是说我们爱传讲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传讲主耶稣基督，不要花时间在那里闲聊，不要花时间在那里跟我们的朋友争辩，因为这些事情呢可能都蛮浪费时间的，而他还是没有办法相信。可是呢，我们抓紧时机的时候问他说你信主吗？如果他还没信的时候，我们赶快把主耶稣介绍给他。那我们要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道生道成肉身，那降世，那神的话怎么讲，神的话怎么讲。所以每次传福音的时候，神的话最好都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把圣经翻开来让他来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灵就在那里工作，每一次人读圣经的话，他的心就谦卑下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在那里解释，在那里争辩的时候，你会发现越争辩到后面越困难。可是我们愿意把主的话打开来让他们来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第二个见证呢，不要停留在只是相信神迹奇事跟医病的经历上面。我们不要只是在谈论这些事，神迹啊，奇事啊，神医了我的疾病啊，怎么样啊。可能呢，我们这些事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可是不要停留在这上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到最后我们传述这些只是在相信神迹，在相信那个奇事，在相信医病的事情上，我们只是相信，今天如果一旦神的作为没有在这几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心就软弱了，我们就软化，或是别人就不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见证呢，继续往前。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可以作为我们一个传福音很好的帮助。可是我们却要说相信主呢，救我脱罪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非常有重要。那我们有永生的确据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一样的，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圣经上的话怎么说，那就是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在神的家里面有追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借着神的话来说主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一旦传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就会有很奇妙的一个作为。我就想到就是说我在2年前，那时候刚开始侍奉的时候，那主就给我一个很奇妙的经历。那去传福音，其实也不是我去传，只是一个姐妹说圣宗你愿不愿意跟我去 传福音给我的堂妹。那我就在想说，好嘛，反正我就去，那弟兄姊妹有需要，那我就去传。所以呢，就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就预备好了，主啊，我就愿意。所以这个姐妹就带我到她的堂妹家，那我一看她进去，哇，这一家里面有十口人来的。那我就觉得说，主啊，这个怎么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跟这个弟兄传的时候呢，这个弟兄躺在床上，完全躺在床上，根本不起来，那怎么传呢？那我就画图给他看啊，画图画图，那不断的画图，把福音呢画成图案画给他看。那最后呢，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那这个弟兄愿意相信，那我就心里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当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就相信。那当然经过很长的日子，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挣扎，可是他的母亲呢却是一直要主，就是一直要主。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他说啊，那你也传给我的先生。那可是呢，当我们第一次碰到他先生的时候就很害怕，我每次看到他先生都很害怕。他先生说，下次你不要再来了啊。然后呢，常常呢，他说他都告诉他的太太说，你再传给我，我就要打你，或者传给我要杀你。然后我每次都很害怕跟他讲话。然后他每次说什么我都说好好好好好，没关系。然后可是呢，每一次我进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呢，那我都说慢慢来啊，你可以慢慢来。那经过我们姐妹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她也很认真，她祷告，所以呢带着她的孙子孙女啊也来教会。然后最后呢，这一家十口都得救。然后从她的女儿最近她也愿意决志相信主。所以我就知道，就是说原来呢不是我们传福音多厉害，而是神已经预备好他们了，神已经预备好他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神的出口，一个器皿而已。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的时候，神的工作在那里就会完成。所以呢，我们愿意准备好我们自己，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他们接受之后，生命就在那里改变。所以这两年来在传福音的事上，我都强调说啊，原来不是自己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我只是器皿而已。那神常常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不知道说为什么他要流眼泪，我不过是说圣经上的事，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就一直流泪，我知道说圣灵已经感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给别人的时候，你说哎呀，为什么他都没有感动，这个人有感动，那个人没感动，我相信就是神的时候没到。可是我们的心里不要灰心，因为有时候呢就借着不同姐妹只是说那么一句话，那这个人在主预备好的时候他就信了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早晨呢在这里就是交通道，就是说传福音呢就是在那里传论哈，讲论主耶稣基督，叫人可以信他。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加深的事，那也不是必求的事，也不是保罗弟兄的事，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那我们就要去传，传说神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福音那么美好，为什么你不要呢？所以预备好我们的心，常常我们可以讲的时候把见证讲出来，把主耶稣基督讲出来，我相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很多就会慢慢一个一个得救。虽然呢我们很这个福音很难传，可是呢我们却很喜爱传，那因为跟他的生命是有关的，跟他将来永远的生命也是有关的。那早晨的信息就结束到这里，我们再来唱刚刚那首诗歌。